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那又到了周五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会继续带您一起来关注和讨论时下发生的一些最热门的话题。那今天有几个话题都值得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哈。首先是川普，美国前总统啊，他一直大家在关注他会不会再重新出来选2024年的这个竞选哈。昨天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下了决心，那到底是选还不选？您怎么看呢？另外这个最新公布的通货膨胀的数字显示哈，真的是已经到了40多年来的一个最新高点了，那湾区的各种生活成本也都在飙涨啊，这个对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等一下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和体会。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么在进行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啊，我想请新田先跟我们说一说刚刚成功圆满举办完成的这个在圣何西的余茂春教授的讲座哈，因为这是我们希望之声主办的，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到场来参加了啊，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对，今天上午哈，我们是在圣何西的台湾会馆有举办了余茂春教授的这个专题演讲啊，那其实呢是非常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 put together 的啊，举行的这样的一个演讲会。那么它的主题呢就叫是台美中互动的发展与前景。所以它所涵盖的面非常的广啊，那演讲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呢是跟听众下面与会者的互动啊，很多的来宾呢也提了很多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那么余茂春教授做了非常精彩的解答，所以是非常丰富的，涵盖面非常广，然后但又非常的有怎么说，他的分析和他的见解哈，我觉得真的是很有他的一个高度和一个可以说又有高度呢，又有一个就是很深的一种深度。
因为其实谈到美中台的这个合作前景，我们其实生活在美国，但是很多朋友要不然是从中国来的，要不然就是从台湾来的，对吧？
对，
对，这三个地方我们都有深深的羁绊，那这三个地区国家之间的互相的发展也对我们的生活有实际的影响哈。
没错。
那刚才听新田介绍这么精彩然后又有深度和内涵的一个讲座，那我想到场的朋友虽然很多很踊跃很积极，但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没有机会参与啊。
对，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参与，尤其今天又是星期五嘛。我们有接到报名的电话就说，哎呀，这个如果不是星期五是周末我就可以参加了。 对，另外呢
其实有点遗憾啊，就是所以我想问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有哪些精选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感兴趣也能了解一下呢？
是，其实我在还没完全想好，我们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比如说有一些节选精选我们可以在电台里节目里播，也有一些呢可能放到我们希望之城哈，在视频里面可以去播，所以呢就敬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留意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然后我们会提前呢来告诉给大家有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渠道可以去听或者去看这次演讲和问答的一些精选片段。那我想对可能大家也总是好奇说，哎呀今天到底讲了什么？
对呀、
对，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几句话可以把它讲完，但是我觉得比方说哈有余茂春教授他讲了一个观点哈，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观点呢也是一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是说比如说就是他有提到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台湾问题啊已经是超越了这个主权问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他所以他说这个其实到发展到今天为止呢这个台湾问题他不仅就真的就是说原来一直说是主权问题那么是不是台独问题啊，就是好像纠结在这
个
方面，
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对，但是其实他说现在因为这过去这段时间尤其这段俄乌战争啊还有香港的问题啊这些发展之后呢，他说台湾的问题已经是上升到了一个民主和独裁的制度区别问题。所以它涵盖的面呢是更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台湾它的一个民主 自由的这个制度啊，
嗯，
它凸显出来它的成熟度呢，也已经是受到了国际的一种认同和关注。
嗯，
那么在跟台美中之间的关系呢，它也起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变化。
嗯，
所以它已经到了一个不同的高度。
嗯，
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可能就说对于来场在现场的来宾啊，他们也是觉得哇，你知道，就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去观察这样的一个就是美台中哈之间的关系了。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的民主灯塔哈，那台湾以它这种民主的制度也是在世界上越来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嗯，
那所以如果我们跳出哈这个中间的那些这个主权之争的话呢，去更好的看待这个问题，我想也可以启发更多人的一些想法哈。
对，因为就是这种中共政府的它的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甚至是霸权性的这种扩张呢，已经是让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国家和政权政府呢都看到了，就是说台湾问题真的不只是说就是一个台湾和中国之间啊他们争来争去的这么一个主权问题，而是说从这个制度上面的不同呢，他们看到了这种威胁不会仅限于台湾，而是有可能，而且他是于教授他从这种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哎，就是从比如说纳粹那个时候的他的这种 aggression，
嗯哼，
哎，就是一两句话也很难表达，但是我觉得就它里面就像这样很多的这种观点是站在更高的一个高度和广度和深度纵深去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所以。到现场的人呢，那真的就是觉得说哇，这一个多小时哈，过得非常之快，问题也没问完。
是，那我想有没有就是现在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刚好有去到现场的哈，如果您有去了，感受如何呀？有什么收获啊？我们也很期待能听听看您的一些反馈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新田在现场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或者说与你互动的一些听众呢？
对，其实印象最深刻，那这位听众朋友啊，其实没能到现场。
哦，为什么？
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哈，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我们的一位忠实听众李先生，他已经是高龄90了。
哇哦！
对，那。他呢就是给我们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呢，他说他非常的想来，但是呢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啊，
不方便，
不方就也其实他是说怕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之处。
哦哟，
哎，所以还给我们捐款。
哦
哟，真的是
谢谢李先生，真
的非常，所以我特别啊要在这里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这么大力的一个支持，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的暖心，也感到非常多的非常大的一个激励。
嗯，
而且李先生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对于古诗词啊，有非常精深的研究，所以他呢还出了一本古体诗词集啊，叫《诗影集》。
新田现在手上拿在这个手上。
对，这个他的包装什么都非常的好啊。作者是李水德先生，叫德真居士。他呢写了很多的书，很多的短的诗词。
古体诗词哈。
古体诗词。然后他专门为余茂春教授写了一首诗。
哦，是吗？
所以当时呢，我也是在我们开场的时候啊，念了一下。他很短啊，我们来听一听啊。
好啊，好啊。
余茂春，满腹是经纶，德才兼备人，鸡蛇逾七寸，捉鬼更多门，韬略堪孙子，计妙比孔明。
哇哦！
牛刀出世辈，几清地天成。
哇，看来在这个李先生的心中，余茂春教授的这个才能啊，堪比孙子啊，
孔明。
对呀，但是这个可能谈到这儿，我们刚刚都就是忘记跟很多听众朋友简单介绍。其实余茂春教授大家很熟知的是，他是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关系顾问，是吧？
中国政策首席顾问，对。
是，但是他其实余茂春教授在其他的很多领域也是非常有建树的，学术研究的建树。
对，他其实首先就是一位学者，他也很早之前就已经在美国。海军学院教书了，教的东亚和军事史。这个是其实作为一个华人移民啊，能够在美国这种这么 特殊的一个军事的学校学院里面当教授哈、啊，拿到 tenure 那已经是很特别了。
是，
对，然后他当然现在在他就是从政府官职下来之后呢，也是受聘于哈德逊研究所，这是美国最著名的五大保守派智库之一，在华府他是资深的高级的研究员，然后在我们湾区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他是客座研究员。
哇，
对，所以
在华人当中，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对吧，能够取得这样的学术和政治上的成就真的是也蛮这个罕见的哈，也很非常值得尊敬。
是，尤其是他在这个川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和规划顾问哈，他不仅说只是一个头衔，他真正的是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这个美台中之间的关系方面的一些政策呢，是做了非常非常就是说很扎实的一些工作，而且所定下的一些政策哈，通过他的这个顾问啊，然后蓬佩奥先生就是蓬佩奥国务卿哈，在他们的这个治下呢，定下的一些政策是延续到了现在的政府，而且可能对后面以后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他在演讲中也都有提到过哈。
是，所以现在影响我们的一些很多中美台之间的政策哈，可能有很多就出自于余茂春先生他的一些顾问研究以及建议哈。
是。
好，那说再多呢，因为这一次的讲座已经结束，圆满结束了哈，那接下来就期待看新田啊，还有我们这个希望城电台把它会放在会员网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渠道中，再给大家分享一些精选的片段哈。
对对，没错。
同时其实希望之声我们最近是有计划哈，举办系列的这样的，就是请在美国非常对在各方面学术研究有建树的一些华人的学者来为我们进行一些专题的演讲哈。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给我们预告一下。
对对，在我们已经计划在七月底的时候，七月三十号那个周末呢，我们会邀请张天亮教授来做一个演讲。那张天亮教授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位学者，也是一名可以说网红
网络大 V
网络大 V 他的这个他尤其对于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的，不仅是对中华的文明史的研究和这个了解哈，也包括对于美国的史政和历史呢，都有很多的研究和很好的见解，所以我们会邀请他也来做这样的一个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见面。很多我知道很多的我们的在湾区的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呢，也都是张天亮教授的粉丝和强力的支持者。
所以接下来大家就是魁违几年哈，因为疫情前我们有请张天亮教授来过、啊、
对，2017年的时候、
哎、
哇，那时候真是高朋满座
对啊，几百人的大会场全部都满了，所以这次也特别期待哈，通过这个机会能见到更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大家互动。其实张天亮博士虽然他是历史文化学者哈，但是他的背景就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样，他是这个是计算机的博士，是不是？
对啊，
是，所以其实他兼具着对于历史的这种深刻的学术的研究啊、见解呀、哲学思想，但同时他也有这个理科的那种非常严谨的逻辑思维。
没错，没错，
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湾区啊、硅谷啊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都非常喜欢他，因为有同样的类似的背景，所以他的这种他在谈这些历史文化和时政的时候呢，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很容易很有共鸣，很容易就接受到他这种又理智又有这个智慧的这种见解。
好，那就现在因为这个活动在紧锣密鼓的筹划当中哈，现在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呢，就是在7月30号是吧？然后呢，具体的这个报名的时间地点，我们会请大家敬请期待啊，我们很快会在电台当中分享给大家。
没错，对，在这里也感谢刚才说的李先生啊，他还写诗，写一首还给我的诗，
哎，对啊，
真的是非常的，
要不要分享一下？
这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这是李先生的一片心意啊，
哎、
那也是我真的是表示非常感谢。我们作为我们希望之声，这个全体的员工啊，对于我们像李先生这样的忠实的听众，真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这样的这种支持啊，让我们真的感到非常温馨，就感觉到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呢，也都非常值得。
没错，没错，像新田常常是好美东美西啊，然后出差到各大的这个城市，有时候真的很辛苦啊。像我们做媒体工作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也不分什么周末或者是上下班、节假日什么的。但是每到这种时候，就是想起大家默默的这种支持，我想不只有一个李先生了，
是
很多很多的各种先生啊、女士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在默默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对，非常感谢。
好，那聊了这么多了，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请大家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话题啊，都欢迎大家那个踊跃的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切实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这个通货膨胀啊。那么本周呢，刚刚公布最新的这个 CPI 啊，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9.1%啊，是过去41年来的一个新高。
对，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这种物价的变化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888-275-1628。通货膨胀的这个数字，很多人说它只是个均值嘛，其实实际上我们出去买菜吃饭干什么的那个花销是远远超过这个9.1%的。
是，它其实就是如果说不包括食品能源的话，它核心它叫核心消费者价格上涨5.9%。那但是比如说这就说明啊，这个食品能源的上涨是更高了。
没错，
对吧？但是这些呢其实是跟大家生活更有直接的一个影响。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劳工统计局专门有因为它是按照地域有一些这个 data 嘛，我就查了一下在我们湾区哈，就是这个通货膨胀体现在各个物价上是什么样的变化。刚才新田说的没错，能源方面是变动是更大的哈。比如说这个无铅的汽油，最普通的啊，最不是常分三档吗？
87，
哎，对对对，对，所以最普通的那个无铅普通汽油价格呢，一年之中啊，同比上涨，从六月份来算是涨了50.1%，基本上是一半的价格。对，然后呢，那还有大家可能会有深切感受的，就是咱们的电费和煤气账单啊。PDA 账单的话，如果您看的话，过去一年天然气费用上涨了33.6%啊，电费也是同样的一个幅度，33.6%，就是1/3的比例。然后食品的价格呢，平均是过去一年当中上涨了10.8%。然后一些烘焙产品啊，麦片之类的，这样的价格呢，大概上涨了13.6%。还有一些居家用品啊，生活用品之类的呢，上涨9.5%啊。那这都是全部大家听起来都是高于那个9.1%的，
对，
对吧？那还有一些略低于的哈，比如说租金的上涨，在过去一年当中涨了1.3%，还有服饰的成本啊，买衣服价格大概平均涨了3%，还有这个医疗方面的费用，看病吃药的费用呢，也有了5.7%的上涨。
对，所以你看，就是真正的说，从大家的生活跟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数来说，都高于了10%。那么，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自己在生活中间哈，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可能更加重要啊。对，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这个通货膨胀在对您的生活方面呢，实实在在的您感受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888-275-1628。不过谈到这个通货膨胀啊，我们看现在的这个政府哈，这拜登政府，他们常常有一个说法，就说哎呀，这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俄乌战争嘛，对吧？然后呢，加上这个能源的这种成本啊，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小麦作为这个乌克兰主要的出口品，完包括能源受到整个世界局势动荡的上涨，他们是认为说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哈。但是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到底我们怎么能从根源上了解解决这个通货膨胀问题呢？
对，首先其实就是 这个能源上涨啊，是在俄乌战争，俄乌战争是在二月底的时候发生的，其实在那个之前呢就已经开始上涨了，
没错，
对，这个是一个事实哈。
嗯，
那么其他的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啊？我是有看到《华尔街日报》它的这个编委会啊，在前两天就发表一个 editorial 哈，
嗯，
它就是来分析这个就是说这个经济目前的这种状况，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呢，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嗯，
它的作者呢是叫 Stephen Moore 和驻白宫记者 John Decker。这个 Stephen Moore 他是保守派经济学者
哦，
他曾经是在川普政府担任他的经济顾问，
嗯哼，
非常有名的。然后还有一位这个就是叫驻白宫的记者 John Decker 哈，
嗯，
他们呢是很有意思，他们就针对拜登执政团队的68位主管经济的高官，
嗯，
进行他的简历分析和研究。
哦，
哎，他们
在这当中能看出什么联系呢？
对，他就说，哎，这68位主管经济的高官，他们的经历哈，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是啊，
哎，那这从包括这68位包括谁呢？从拜登总统一直到他的财政部长耶伦，
嗯，
还有到他的经济事务的特别助理，就从上到下，
哦，
来分析。那么总体的一个总结是什么呢？他们就研究发现，拜登总统任命的他的这些内阁人员和下面的一些办事的哈，他们平均商业经验有多少年呢？
多少？
平均想想看，就是说这个68个人他们的商业经验，嗯，平均有的，要不要做一个大概的
猜
测？
对，我想都那叫什么位官居，这个可以说是到美国政府的内阁，怎么样也得10年8年吧。
对，而且他是主管经济的哦。
对呀，啊，
嗯，
那实际情况呢？
实际情况，他们算下来只有平均2.4年
啊。
不到三年，
还不到三年，两年半，
不到两年半
啊，连读个大学的时间都没有完成的感觉是吧？
对，然后呢，其中62%的人是几乎没有商业经验，
哇，
就是几乎没有商业经验。
那怎么能没有商业经验的人来主掌管理这个国家的经济呢？
对，那么相比之下啊，大家可能想说，哎，那川普的内阁官员他们的这种私营经济经验有多少呢？
嗯，有多少？
平均有13年。
哦，
13年，
资深很多。
对，
嗯，
那么他们又非常仔细的来分析，比如说拜登总统，他是有58年的职业生涯，
嗯，
啊，今年70多岁了嘛，
嗯，
他在这个58年的职业生涯中呢，只有5年是有一些经济方面的经验，是什么呢？是创投领域的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哦 ，OK，
那也不是真正的这种
宏观经济
，Yeah，嗯，不是这种真的做 small business 啊，或者说一些企业啊，
嗯，
哎，它是创投方面的5年的经验。
Okay，
好，然后呢，再来看这个商务部长啊，吉娜·雷蒙多，
嗯，
他在政府之前是一位成功的风险资本家，这算是啊，现在讲的是算是有一点点这种经济经验的，
嗯，
他的商务部长是这样的，
okay。
然后内政部长哈，内政部长哈兰德兰，他呢曾经是在墨西哥州的一个部落赌场工作过，
嗯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68位的主管经济的这些内阁成员和下面的到助理之间呢，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些经济经验，
嗯，
那么所以这个 Stephen Moore 和 John Decker 呢，两位作者哈，他们就说我们有理由怀疑拜登政府的政策和目前的经济结果呢，可能就是反映了哈，
嗯，
可能就是反映了这个他们对于商业运作的方式啊，
嗯，
是缺乏了解的，
嗯，
这是他们的一种分析。
分析 ，OK，嗯，确实就是在这个能源政策上哈，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已经就是油价前一阵子不是全美平均油价超过5，我们湾区都快7块钱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焦虑，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活直接影响，你运输成本高，我们体现在所有物价上都要贵嘛。
对，
完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商务部长哈，他还说什么呢？说 大家去买电动车呀，就是说你油价贵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在大力推动清洁能源什么的。当时好多人哈，就我看网络上美国不是有个论坛叫那个 Reddit 嘛，好多人就在骂这个商务部长，说你在搞什么，我们这个油价已经这么高了，然后你让我们去买电动车，这是远水解不了近火的事嘛。
对，
而且
当然电动车是电动车的，有些人他的是想要买啊，或者有一些考量的，但是在人家说这个能源怎么
对
飙升的情况之下，你用说这个是它的一个解决方案
solution
这个是有点扯远了哈。
是，
因为尤其是不光说这个油价高是你对于开车的成本增加，其他的方面的
运输成本
还有你的食品啊各种方面它都会受到影响的，
没错。
对，所以这就可以显示出来呢，像这位商业部长呢在这种很基本的经济知识和运作经验方面呢是非常缺乏的。
对，而且同样的这种质疑也前一阵子这个拜登总统他也受到了，而且还就是受到那个 Amazon 的创办人这个 Jeff Bezos 嘛，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油价的问题两方就是争执起来了，然后拜登就说我命令所有的加油站所有的炼油厂啊还有加油站立刻调低你的油价，然后那个 Jeff Bezos 说你难道意识不到现在更严重的是通货膨胀的根源问题吗？说那你这么一说的话真是缺乏对基本经济原理的了解哈。所以当时这个还上了全国的 headline 嘛，这么大的一个曾经是也是全球首富又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他和拜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插曲吧哈。所以确实像这两位经济学家分析的呢也在民间当中我们看到就都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和质疑了。
对，因为就是像他们分析的这68位主管经济的政府人员啊，那因为倒不是说批评他们什么，但是他们的这种背景和缺乏经验呢就会反映在出台的政策方面。再比如说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证据表明就是很多的员工工人他们更喜欢这种独立承包商的一种身份哈，但是
呢自由一些
对，但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因为你这个是不是能够促进这个经济活动嘛，对吧？但是呢结果劳工部呢仍然是说要把这个数以百万计的承包商归类为雇员 employee， 就是他硬去就是他名义是这样的，你这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这个你对他的政策就影响到他在参与这个经济活动中的活跃程度嘛。结果他硬把他说你们一定要成为雇员，所以这些呢都会对经济发生影响。
其实谈到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之前在国会当中不是一直有一个比较好像跟大多数民主党人意见不太相同的那个曼钦参议员，对吧？
对，
他虽然是民主党人，可是他有很多时候他不太赞同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的一些能源政策啊，因为他觉得就是国内的这种美国国内的能源政策实在是太紧了，然后限制了能源的这种开采，然后导致供给不足的话，我们过度依赖于外部环境就很容易受到像俄乌战争这样的冲击嘛。其实美国有足够的能源，只是并没放权去开采。
对，就在两年多前那个美国还是能源独立而且还可以出口很多的。
是是，
对，就突然一下子就变成说那么缺乏能源。
对，其实在这个目前的这个政府当中的能源政策来看，就是大家似乎把这个环保放置在能源我们自给自足的这个更优先级了哈。然后另外我还想到就是前两天我有采访湾区的一位宏观经济师，他叫 Jerry 张哈，然后他也分享了一些他的看法。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怎么想的哈。
对，
888-275-1628 888-275-1628。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周末愉快了。对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呢，我想要试问一下大家，今天我们湾区的房子动不动100万、200万、300万到1000万，如果今天大家忍受不了这个通货膨胀，每个人的房子减半价，大家愿不愿意接受让这个通货膨胀降下来？这是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好的，谢谢李先生。李先生的问题是如果把房价减半哈，但是就是但是就是说 其实很多在美国它是一个市场经济，
嗯哼，
哎，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减半是说是谁来把它减半啊，这个
对，其实美联储最近它推这个联邦基准利率要加嘛，它就提高什么借贷成本，其实已经在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一些作用了哈。
是，
哎，那他们是从宏观经济调控，那李先生的想法可能说，哎，如果你自己愿不愿意把这个降低哈，反正也是一个不同的角度的讨论哈。
对对，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参与哈，888-275-1628。对，刚才回到刚才我说我这周采访了一个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师嘛，
嗯，
然后他叫 Jerry 张，他当时就谈到几点哈，他有说能源房价。加上这个供应链就是这种，这是几大因素嘛，来影响整个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哈。那它其中刚才咱们讲的就是能源啊，包括房价，刚才这位先生也谈到了哈。我想提到的一个可能大家有时候会忽视的就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供应链当时这个宏观经济师他分析的就是说，在不久前中国的这个非常极端的 lockdown 的政策，
嗯，
就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的这种断裂。那美国其实很依赖来自于中国进口的这些商品，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整个通货膨胀当中给我们就是又加了一拳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哈。所以听起来好，之前我们有报道过，像上海好多人就是今天不还说有一些朋友亲人在那边真的受到很多极端的一些影响。当时我们是出于同胞的同情，对不对？对于那种中共政府的极端政策的一些这样的就是给大家分享和了解。但其实生活在美国，我们也同样受到这样政策的影响了，是间接的影响。
嗯，对，谈到这个中国的就是在疫情中间的这种极端的封城和清零政策啊，
嗯，
正好现在呢也是就在今天有他的经济报告数据出来，
嗯，
中共官方的。今天所公布的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呢，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二个季度三个月的增幅哈，跟今年头三个月相比是大幅度的收缩。
嗯，
这就反映出来中国在这个期间啊，这种大规模的封城啊、清零政策，啊，造成的经济影响。那具体来说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实际 GDP 同比增长是0.4%。
嗯，
比一季度明显回落4.4%，然后经季节调节的话呢，二季度比一季度是收缩了2.6%。那么这个是有数据以来啊，除了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以外呢，唯一一次环比严重的收缩。
嗯，
那包括像在上海啊这样的城市的这个，哎，封城近两个月哈，啊，导致大批企业工厂停摆。
嗯，
消费支出的这种断崖式的下滑，
嗯，
所以这种采取的措施啊，和采取的这种经济政策啊，就采取的其他的这种严控的政策呢，对经济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嗯，
对，那美国我们也是经历了这种封城，
嗯，
但是呢，就是当然比跟中国相比起来呢，是
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概念了。
嗯，
然后而且就是说。也是尽量的是在放宽，但是呢，确实在一些封城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在美国，比如说加州，跟比较宽松的地区，像德州，还有佛罗里达州，它的这个经济
恢复的速度不，
对，恢复速度不一样，
嗯，
而且呢，就是还有数据，就比方说这个实际的这种时薪啊，就是工人的工资啊，
嗯。嗯，
这个自从15个月之前开始哈，就是实际的平均时薪是比去年下降3.6%，这个是6月份，
嗯，是，
然后那已经是连续15个月哈，啊，都是它是超过了工资，
没错，
所以这个呢，
嗯，
对于老百姓自己的口荷包来说，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影响。
对，有个民间的组织那个统计说，大概平均。过去一年哈，大家是损工资减少收入平均是3400，
嗯
啊，那因为它就是根据通货膨胀加上兑换这个购买力来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付出的远远超过这个哈，对，但刚才已经很简单的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各方经济师啊或者是媒体啊的各方分析的一个结果哈，那么当然还有人说觉得这些外因内因其实美联储早就应该看到，现在这么激进的加息他们早干什么去了哈，现在在确实在这个普遍经济学界也有一股声音说就是在疫情当中大量的印钞，
嗯，
然后呢但是这个让 经济活络哈，可是后来没有及时刹车，也是导致现在经济过于膨胀的啊，通货过于膨胀的一个因素吧。
对，
嗯，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更多的是想听听众朋友您的想法、感受和看法啊。对于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到您的生活有多少啊？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建议？888-275-1628，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跟你来聊聊看啊，川普他最新说的下决心了。到底他是要选还是不选？您怎么看待川普参选2024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对于刚才我们讨论的美国这个40年来啊最高的这个通货膨胀依然在继续攀升，有没有直接影响到您的生活？您是怎么看待目前通货膨胀的问题的呢？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啊，跟我们一起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来接下来关注一下2024年的总统大选哈，也是因为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啊、经济啊各方面的很多问题哈，就是好多选民对于现在的执政的总统拜登的表现呢很不满意哈，他的这个支持率已经跌到有史以来最低，甚至是低于30%了，最新一项民调哈。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说，那2024年决选的时候谁会代表民主党出来参选？之前不是有猜测说加州的这个州长纽森，我们上周有跟大家讨论过哈。对，那现在呢又在共和党方面其实一直被看好的就是前任总统川普哈，可是川普他到底选还是不选，每次他出来说话都模棱两可，昨天好像终于他说下定决心了，但是是决心怎么样呢？
对，他是在川普是在接受叫 New York Magazine 哈，纽约杂志的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呢，他说我在我自己脑子中啊，我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了。
嗯，
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来宣布？
哦，
所以大家就想说，哎，猜测说他这个做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哈？
是不是要选了呢？
对呀，那他就说呢，他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大的决定哈。
嗯，
那他最现在考虑的就是说，只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还是之后，来宣布。那么
有什么差别呢？之前还是之后？
对，之前他就说呢，就是如果他先说了话呢，可能就有些人有些候选人他就不会再决定要参选了
啊，就是不想跟他硬碰硬哈。
对对，因为可能呢，在这个目前的共和党内部啊，那大部分人呢还是就是支持川普的，
哎，
所以呢，如果觉得说如果川普出来选的话呢，那有一些候选人可能就觉得说，那我不会跟他争。
OK。但是最近有另外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也就是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他的呼声很高，哎，就说
他民意也是不错。
对。那他对于德桑蒂斯的这种表现哈，和老百姓对他的期待，川普怎么看呢？
对。在根据这个纽约杂志的采访啊，他描述出来的意思呢，好像川普呢好像就并没有把这个德桑迪斯要成为一个候选人看得很重。
哦，
哎，他就觉得他说德桑迪斯那时候参选州长的时候，佛州州长的时候呢，原来是比较落后的，是第三名，结果呢就去找到川普要他的背书，那川普背书了他之后呢，他就跃升到第一名，那意思就是说是我支持他参选的，我们也是好朋友，关系很好，但是呢，从他的描述里面呢，就没有看出来说川普就
倾向性，
倾向说他如果参选总统会怎么怎么样。
对。但是外界有种猜测哈，就是德桑蒂斯因为他上任之后在佛州实行了一系列的，就是比如说打击这个 CRT 呀，然后包括跟这个迪士尼的这种就是反觉醒运动的一些政策呀，保护家长和学生的权利等等哈，他的支持率越来越高，然后就现在外界就猜测说， 他第一他会不会选，然后他自己虽然是否认了哈，但是也有一些政治分析说他如果能跟川普搭档起来，就是川普选总统他当副总统候选人的话，那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一个选择
大派。哎，大派啊，嗯，是的，这个是对于保守派人士来说呢，他们有的人会觉得说，嗯，哎，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和搭配，
嗯，
啊，因为一个是很年轻，一个是很有经验啊，
哎，
那川普目前为止呢，从民调上来说啊，
嗯，
共和党里面呢他还是占最重要的一个支持度的，
哦，
超过50%。
好，那对于川普昨天他的这个说法啊，似乎下定了决心，好像是要选了还是怎么样，但他没说哈，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川普再重新出征去竞选2024年的总统，以及对于被大家特别看好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是否能参选，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
对，那比较偏左的报纸啊，就是华盛顿邮报呢，它同时有一个报道说，川普呢可能会在9月份的时候要宣布，
哦，
那就是 before midterm，
是
对，那这个是跟川普自己说的是有矛盾的。
嗯，
当然了，川普他们有之前还在说呢，川普会在7月4号独立日来宣布，那川普说 fake news。
对，好像川普在采访中说了，他说7月4号大家都不在嘛。
对，他说我没有必要去，
对
呀，
在那
一个是没有必要跟这样一个这个中美国独立日这个节日来争宠一样的啊。
对对对。
第二个呢，大家都不在，他说我干嘛要是在这个时候宣布参选？
是，
对，他说这个是虚假新闻。
嗯，
然后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他的一个方面他跟他的这个团队啊，据说他的团队已经在开始运作了，就万一川普什么时候宣布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及时的推出一些比如说数字啊社交媒体的推广，另外一部分呢也有迹象表明说川普在跟一些他的捐款者哈，也在互动密切，这些迹象呢表明说很可能啊他会参选的。
参选。好，那川普在执政期间这4年我们也看到了哈，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些表现呢，那对比到现在哈，您觉得会不会就是说，第一您觉得川普会不会出选，然后第二他如果真的出来竞选的话，您会选择继续支持他吗？还是您觉得有比川普更好的人选哈？那无论您是怎么想的，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来分享看看您的想法啊。上周谢谢大家，好多人说
对
于纽森参选发表了意见，那这次川普如果出来选的话您怎么看呢？888-275-1628，888-275-1628。
对，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听到，因为现在真的是谁都搞不清楚
啊，
谁都在猜测之中。
嗯，
那我们非常希望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方面呢有什么样的看法？没有任何看法是错的。
嗯，
但是我们非常希望听到，大家啊，心里怎么想的？因为对于川，尤其现在呢，就是在从经济方面来说呢，很多人可能很怀念川普时代。啊，那个时候对吧，
对，
工资上涨啊，然后这个利率也低啊，股市这个非常的繁盛啊，
对，
然后那另一方面呢，那有些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喜欢川普的这个性格，个性，然后好像说话有时候口不遮拦啊。
你说这个我想到 Elon Musk 嘛，
嗯，
前两天我就是在Twitter 上他发表了一个看法，就是好多人觉得好像因为 Elon Musk 说了他会这次中期选举会支持共和党，那很多人自然就会觉得那他可能也会支持川普吧，而且他讲了一些比较比如说要通过收购 Twitter 恢复言论自由什么的哈，好多人就自然的猜测，没想到他在 Twitter 中说他并不是这么看的哈，他好像比起川普更喜欢那个德桑蒂斯。
没错，对，那他是被追问之下，就说到他说他会支持德桑蒂斯哈，结果还造成了这个，当然不一定直接原因，就前两天川普和伊隆马斯克隔空也有一些
互动
。
对，因为我原话我不记得了，好像那个伊隆马斯克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就是川普他觉得年纪大了啊，但川普说 我觉得人生80岁才开始。这是他的回应哈。然后再一个，那个 Elon Musk 就讲到说，就是有网友问 Elon Musk， 他就说那意思说你想设想一下，有一头公牛不知道什么时候每天冲到你的店里来吗？他可能就在形容川普这种暴脾气还是怎么样哈。对，反正这是他个人的看法了。我想我们每个人作为生活在美国的选民，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对吧？您喜欢什么样的总统？对于这些有可能的候选人，您是怎么看的呢？
对，8882751628，赶快，我们听众朋友啊，抓紧最后的两分钟时间。
好像都没有两分钟。
就是啊。
对啊。
对，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嗯、就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能够在美国的这种民主选举的体制之下，我们可以来谈各种各样的看法、哎、其实真的我们非常鼓励听众朋友啊，你什么样的看法我们都可以谈出来，然后非常的有意思、嗯、其实川普就说，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就看他的经济政策、
嗯、
对我们这个整个的民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嗯，
他的这种个性的缺点啊，人格方面有一些缺陷、嗯、或者说跟我所喜欢的
不一样
、嗯、我不在乎。那有的人就特别在乎这方面、
嗯、
那就是说你对不同的人来说他看重的不一样、
嗯、
哎，对，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哈、啊、也是对我们华人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就像昨天我采访余茂春教授、
哦、
他讲了一点很有意思，他说他刚来湾区，他在湾区住了7年嘛，对、
哦、
他来说留下，哎，他在 Berkeley 上学、嗯、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他就提到一点，他说他那时候会开车之后啊，很喜欢开车，那、
嗯、
有时候不免就会违反交通规则、
哦、
结果就吃票嘛、
嗯、
哎，吃了票，他说他上这个traffic court 啊，交通法庭啊、
嗯、
他都去了至少4-5次，哎、
哦、
他就去干什么呢、
嗯、
他说我就是要去争辩一下，
哦，不想付罚单、
哎、他其实不是真正的说我就是不想罚单、
哦、
他是觉得说我有这样一种权利啊，
试试，
我在中国是没有的、
嗯、
我就要充分利用这样的一个权利、
哦、
哎，但最后能够走谈成什么样，对吧？他也是尊重法律的，
没错，
遵守法纪的一个人嘛、
嗯、
哎，但是他，我觉得他这种 mentality
嗯
非常好，这都是一、嗯、也是一种人生经验嘛。
是，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在美国拥有的这些
权利
哈，而这些权利恰恰是可能前人几代人用牺牲了很多换来的，或者是其他很多国家没有的，大家正在渴望想追求的。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时间都已经到了哈，就没有办法继续谈下去了、
嗯、
但是我们希望说在下一次节目中间，我们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像上次一样来打电话进来一起分享。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下周再见。